大家好，欢迎来到浪费时间，我是糖糖。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和我最近读到的一本书有关，它叫做《日常的深处》，它的作者是人大哲学院的副教授王小伟老师。那在这次阅读之前，其实我并不太熟悉王老师，而且和这本书的相遇也是一件蛮偶然的事情。但是在粗略的阅读完，包括也在小红书上刷到了一些王老师的表达之后呢，我个人还有蛮多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的。那正好也很久没有进行一个人的表达了，那所以这一期就算是我自己的碎碎念吧。记得在王老师的访谈中，他有提到这本书他是完成于疫情的期间。那当外部的世界已经被按下暂停键的时候，他需要一种方式去继续观察或者探索自己的生活。那对于他来说，最容易抓取的方式就是观察自己日常当中的那些小物件。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王老师所研究的专业方向是技术哲学。我对技术哲学是完全不了解的，但是在由人大哲学教授周濂老师为这本书所写的序言里面，他有提到，很长一段时间，我对技术哲学都存在望文生义的误解，以为这是一门为技术做辩护的学问，直到最近才明白过来，原来技术哲学恰恰是反技术的。原来技术哲学的研究者大多不是技术主义者，他们不仅向前看，思考技术时代可能存在的风险，而且还向后看，反观自己与技术的各种遭遇，并细致地描述技术对生活世界的影响。这是一段看上去有一点点绕的话，但是王小伟老师在这本书的讲述中并没有运用任何很专业的描述或者大家看不懂的语言，而是用非常细致的描写和自己感受的分享，为这段话做了一个很精准的注解。简单来说，他在这本书里所探讨的并不是我们要如何和现代的这些先进的技术去相处的问题，恰恰相反，他在这本书里几乎没有怎么提到现代科技相关，而是在技术的加持下，我们如何回到自己的生活日常中，与我们相陪伴的物件去相处的这样的问题。所以他比较细致地去描述了存在于我们生活中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物件，他们的发展历史和他们与我们的关系。当然这个发展史他也并没有以一个学术的态度去探讨，而是去讲了他们怎么在我们的生活中和我们产生联系，给我们带来一些很真切的感受。比如说房子、衣服、电视、学校、手机，还有微信等等。然后他也回忆了一些特别是我们80、90后比较熟悉的老物件，但它并不是一个怀旧的状态，而是在这样的描述里面，让我们真切地进入到这样一些事物的发展历程和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当中去，也就是回到事物本身去洞察自己的生活。那关于这本书的细节和他提到的具体的物件，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看一看这本书。我今天主要想分享的是看完这本书后我产生的一些及时的感受，比如说一些反思，一些惭愧，当然还有重新对自己生活的审视。我相信和我差不多同龄的朋友应该还有比较清晰的记忆，就是在我们小时候，网络还没有那么发达，购物还没有那么便捷的时候，和我们朝夕相处的一些物件其实都承载着很大的作用，也承载着我们很珍贵的回忆。比如说那个时候手机对大家来说还是奢侈品，那每家每户都有一部自己的座机，当时在放学之后还想跟自己的朋友进行联系，好像是一件很有仪式感并且没那么容易发生的事情，因为打电话的费用是按时长来计算的，所以爸妈会控制我们打电话的时间甚至有的时候因为怕影响我们的学习，所以会限制我们打电话的这个动作。所以一个电话拨出去之后要说什么内容，要说多久， 好像就变成了一件需要好好去规划的事情。那整个通话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情感好像也是很充沛的，因为我们会特别享受这一段很短暂的时光。甚至很多时候打电话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件需要很小心翼翼很谨慎的事情，因为如果家里的座机是子母机的话，如果我们是偷偷的给朋友打电话，那还要提防父母在另一头用子机会听到我们跟朋友之间的那些小秘密。那除了纯粹的说话聊天这样的内容之外，我还特别记得当时我会用座机做一件我觉得非常有仪式感的事情，就是当我终于有一些零花钱可以买磁带回来听自己喜欢的歌的时候，我会把磁带放进当时其实是用来学英语的复读机里面，调到自己喜欢的歌，然后用座机拨给自己最好的那一两个朋友。电话接通之后呢，我一句话也不会说，就直接按下播放键，把座机的话筒贴近复读机的喇叭的那个位置，然后就这样把自己喜欢的歌分享给当时最好的朋友。那反过来我的朋友也会对我做同样的事情，那就是这样的一来一回很心照不宣的一种分享，就一点一点在加深我和朋友们之间的感情。所以就是因为我们在打电话这件事情上投入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而且它承载着我们非常珍贵的回忆，所以座机电话对我们来说就不仅仅是一个通讯工具或者是一个简单的物件，它带给我们几乎都是偏情感向的感受向的记忆，而不是它的功能有多强大，或者和当时其他品牌的座机比起来它是不是更好用更便捷。因为其实座机当时的功能最主要的也就是保持通话这一个而已，但是这好像也丝毫不影响它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记忆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那除了座机电话之外呢，电视机在当时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因为当时电视不像现在的智能电视一样，好像你想看的所有的内容你随时找随时有，而且这个不喜欢了马上就可以换到下一个内容。那个时候的电视节目是非常严格的按照每个电视台每天的时间计划来播放的，所以不管你是想看电视剧啊、体育赛事还是综艺节目，你就只能掐准时间乖乖地坐在电视机前等待它的到来。但是那个等待的过程好像也不是焦躁烦躁的，它反而是充满期待的兴奋的，所以看电视这个行动就变成了日常生活中一个给人带来愉悦感的很重要的活动。那在我的生活中有两段和电视有关的记忆是现在立刻可以冲上我的脑门的。第一段就是关于看体育赛事，看奥运会，因为当时爸妈会约上自己的朋友一起到家里面的客厅里来，打开电视机，比如说调到乒乓球比赛，那爸妈和朋友就会坐在沙发上，那小朋友们就会席地而坐，坐在地上。那个时候的电视机虽然很小，我记得只有29寸吧，比起现在的大电视来真的算是很小了，但是一屋子大大小小的人会全神贯注地盯着那个小屏幕，然后非常屏气凝神地去聚焦在这个比赛当中。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智能手机嘛，所以其实没有人有机会去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也没有人愿意把注意力从这个小小的屏幕上移开，所以大家的脑袋就会随着这个乒乓球的左右摆动而出现摆动，那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画面，然后也会随着这个比赛的精彩或低落就会产生非常强烈的情绪反应，大家会一起欢呼，一起叹气，甚至一起咒骂。那在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和情感流动就会变得更丰富更活泼起来。那和这个类似的另一段和电视机有关的记忆是我小时候每个星期天下午会守在电视机前看由吴宗宪主持的那个综艺节目叫我猜我猜我猜猜猜。我到现在都还记得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周日下午的2:25，但因为这个时间段正是我爸妈在午睡的时候，所以我只能把音量调到小小的，但还是忍不住会因为吴宗宪实在太好笑了而笑到浑身发抖，所以我爸妈就常常被我的笑声吵醒，然后我爸爸就会走到客厅里来说你到底在干嘛，然后笑到如此疯癫。但是当他和我一起在看这个节目的时候，就没想到他比我笑得更大声。就这段记忆对我来说很宝贵，因为我爸爸平时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严肃的状态，我还挺怕他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共享一个很欢乐甚至很癫狂的场域，我们有真实的交流真实的共鸣，那在这样一个场域中我们也展现出了和平时不太一样的样子， 那这对我们的父女关系，对我们的家庭关系来说，也是很难得的一个画面。那类似的记忆还有很多，那我举这两个例子也不单纯只是在怀旧，或者说我们现在就不再拥有这样的体验，而是那个时候我们和陪伴在身边的物件的关系，也许会更紧密一些。因为我们和人的关系，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很多是经由这些物件才能达成的，所以这些物件就不仅仅只是为我们所用而已，而是它参与到了我们的人生当中，甚至有时候还发挥着非他们不可的作用。所以王老师在书里面还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由哲学家伯格曼曾经提出的焦点事物这个概念。那什么是焦点事物呢？就是它通过操劳和身体性的投入，不断地生成意义感，围绕它组织起来的一系列的事情，才构成了我们真实的生活，一个身体性的、关系性的、沉浸其中的生活。比如说，过去人们使用壁炉，必须要亲自去劈柴、去皮、堆垒、烘干，忙到大汗淋漓，才能和一家人围炉取暖。而现在，我们就只需要打开暖气的开关就可以。那再比如说，我们过去想约着家人或朋友一起看一个电视节目这件事情，虽然它看上去好像不太像刚刚提到的用壁炉生火这种需要经历一系列的工序流程才能够完成，但是假如我们想要和大家一起看一个比赛，一个体育赛事，那我们需要先去了解这个体育赛事在电视上的播出时间，好，然后用这个时间去约朋友和家人的时间，然后当约定达成之后，我们也许还需要做一些聚会的准备，比如说切切水果呀，买点零食呀，或者把家里收拾一下呀，等等，那就是为了让我们看电视的这个活动变得更舒服一些，更快乐一些。那当真正开始看比赛的时候，我们又会和身边人产生很多真实而密集的互动和交流。这些互动和交流，就是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他们让我们真正感受到我们是在沉浸式的、真实的过我们的生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电视机就远远不只是一个商品、一个工具而已，它就成为了伯格曼所说的那个焦点事物，因为是经由它才组织起来了这一系列的活动，也才组织起来了这一系列的人际关系。那反观现在，如果我们想要看一场体育比赛，去约着朋友和家人坐在同一个空间里一起去看这场比赛，好像就变成了一件有点麻烦，并且不太有必要的事情。因为我们现在人手一个网速巨快的智能手机，我们可以很自由地去选择自己舒服的时间和场合去观看这场比赛。当然，我们可以约着朋友，比如说同时打开直播，也可以用微信或者弹幕的方式跟熟悉的人或者陌生人进行交流。但是那种感受和你身边有真实的人，你们在一起嗑瓜子儿，一起吃零食，一起拍腿大笑的那种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真实的场景感在我们的生活中缺席的时候，也许我们真实的存在感也就跟着一起缺席了。除此之外，我们在生活中越来越难找到或者建立焦点事物，其实还有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工具太多，选择也太多。那如果我在这个物品上不能够获得我想要的那种体验，我可以立刻就转向下一个。我们跟每一个物件之间的那种联系就显得相对松散了许多。而正是因为这种松散，所以我们身边的每个物件似乎就变成了一个绝对的客体，因为它们可以被随意的选择，随意的放弃。那自然而然的，我们自己就好像变成了一切的主宰，好像是那个拥有绝对选择权的主体。那其实这样的论调在现在的社会里是被充分鼓励的，比如说我只选择我喜欢的，或者我喜欢的才是王道。那这样看上去，我的喜恶和偏好好像就变成了我在生活中做出选择的唯一标准。这样的态度当然没有错，包括我自己现在也还是常常会用这样的态度去进行选择。但是长此以往，我往回看的时候，会发现能够长久的留在我的生活中，或者能够陪伴我去共度一段人生、一段生活的这样的物件变得越来越少。很多物件在生活中好像只呈现出了它好看不好看，或者好用不好用这样偏功利性的特质。 特别是当潮流越来越猛烈，技术越来越先进的时候，我们对一个物件的评估似乎就停留在比较表面的程度，比如说它是不是符合流行趋势，或者说它是不是拥有最先进的科技。那如果不是的话，它就是应该被淘汰，或者应该被放弃、被忽略的。当他们没有机会很深度地进入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我们也就没有机会去体会他们在这个表面特质之下的那些也许会给我们带来惊喜的部分，那我们也就没有机会和他们共同去度过一段人生，或者借由他们去更深度地感受这个世界。所以，当想到这一点的时候，特别是在我读完这本书之后，我有一点吓出了冷汗的感觉，因为我会觉得，为什么我会变得这么的傲慢，或者大部分的人会变得这么的傲慢？我们好像让周围的一切物件都变成了为我所用的工具，那我们的 ego 为什么变得这么大？而我们又为什么会对自己的这种自恋如此的沾沾自喜或者引以为傲呢？我们好像忘记了，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也不过只是一个个过客而已。那我们和周围事物的关系，不是简单的选择和被选择，而是一种共生。那这种共生是需要我们付出相当的时间、精力和耐心去好好的感受和建立起来的。而当我们放弃了多花一点时间和耐心去感受一个物件和这个物件和我们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其实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感知能力也在慢慢的退化。那刚刚我有提到说，我们对于自己的自恋好像有一种沾沾自喜或者引以为傲的感觉，但我突然又觉得这个词好像不太准确。因为如果我们对一件事情感到沾沾自喜或者引以为傲，那一定是这件事情给我们带来了相当程度的愉悦或者快乐，好像这个描述才是准确的。但仔细想起来，当我们拥有满满衣柜的衣服，或者我们家里面充斥着高科技产品的时候，我们又真的获得了比以往没有拥有这么多东西的时候更多的快乐吗？至少对于我自己来说，并没有。举一个我现在想起来都还会一遍又一遍敲打自己的例子吧，大概七八年前，我还在成都上班的时候，因为生活里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我对自己的自我价值感，包括对生活的满足感都是非常非常弱的。然后正好那个时候呢，经济还稍微比较宽裕，所以我每天都会花大量的时间在逛淘宝，然后每天都会下几单，大部分是衣服。然后我的待收货的数量就总是在2位数以上，然后每天就会有拆不完的包裹，包括这个单位楼下快递点的阿姨都完全认识我。但是在我收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有一些是我会立刻打开，然后感受一下那个新鲜感，然后获得一些很及时的快乐的。但是还有将近一半的衣服，我甚至连包装都没有拆开过，我就悄悄地把它塞进了我办公桌下面的一个很隐秘的空间里面，甚至过了一两周之后，我都会忘记我曾经买过它们。其实这个行为本身，我当时是有反思的，但是我就是停不下来，因为我会不断的心理暗示自己说，我现在是一个有病的人，我有很多缺口，所以我需要不断的用外部这些看似唾手可得的方式，去填补自己的缺口，去帮助自己解决内心的问题。但其实，在这样跟自己喊话的时候，我也知道他们不过就只是借口而已，因为我并没有通过这样的方式让自己慢慢好起来，反而越来越焦虑，越来越烦躁，并且脚下还多出来了很多从来没拆开过的包裹，我还得想办法去处理他们，或者想办法不要让我的同事发现他们，我还得去做出解释，而我同时还要处理自己心里很重的愧疚感，因为我浪费了很多钱，也浪费了很多明明可以给我带来美好感受的这些很好看的衣服，他们其实原本可以陪我一起去创造一段很美妙的生命经历，然后慢慢变成一个很了解我，也帮助我更了解这个世界的这样一个好朋友一样的存在。比如说，一件衣服在跟到我去了不同地方之后，我会越来越知道在什么样的环境和什么样的气候下穿什么样的衣服是更适合的。那我每次要出门的时候，我就会更知道应该怎么去选择陪伴我出门的那些单品。当我们每天都住在家里的时候，也许这种感受还不会特别明显。但是如果要出差几天，我们的箱子又只够带进去那么5、6件单品的时候， 我们就一定会好好的花一些时间去想想怎么做出自己的选择。因为第一，他们互相之间的搭配关系需要是和谐的；第二，他还得满足我们通过排列组合去撑过这几天的这个需求。那我们对这几件单品的评估依据又是来自于哪里呢？那就是来自于在他们的陪伴下，我们曾经获得的那些经验，比如说什么单品适合出席什么场合，或者什么单品在什么样的气候和温度下更适合穿着。那当然就还有因为他们的帮助，让我们收获了一些对于色彩和审美的感知。这些方方面面的东西累积起来，表面上看上去好像只是某种个人技能的提升，但其实他们的每一项指向的都是我们和身边事物的关系，我们和世界的关系，以及我们和自己的关系。其实这种例子对于我们打工人需要经常出差的情况来说是很常见的。然后我就慢慢发现，在不同的季节，我选择放进行李箱的衣服好像总是那么几件。所以严格来说的话，我衣柜里80%的衣服，其实可能买回来之后也就只穿过那么一两次。那剩下那20%的衣服，大部分也都陪伴我超过了5、6年的时间。他们有的已经起球了，有的已经被洗衣机洗到有些松懈了。但是起球的衣服呢，其实用这个除毛器稍微去除一下，也都还能穿。那松懈的衣服，只要它不是完全不能够再使用的状态，我都还是会把它们留在衣柜里。因为每次遇到这种只能带几件衣服出门的情况，我好像第一反应都还是会想到他们。那再延伸一点说的话，我作为在微博上以发穿搭为主的这样一个博主，有好几年的时间，我曾经也追求过用不同的色彩、不同的款式的新衣服，来让自己的照片呈现一些新鲜感，当然也是让关注我的朋友们有一些新鲜感。但要扪心自问的话，如果我不是为了拍照，不是为了刻意的去营造这种新鲜感的话，我出门的时候一定会选择那些让我穿着最舒服、最给我带来安全感、我最熟悉的那些单品。每次当我看到这些熟悉的单品的时候，我都能想得起来曾经我在哪些场合穿过它们，或者穿着它们的时候我见过什么人，发生过什么事情。这些记忆就这样很自然地附着在了这些衣服上。所以，我每次看到他们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很欣慰或者很温暖的感觉，并且哪怕他已经需要下岗了，不再能穿了，我也不太舍得放弃他们，丢掉他们。比如说，我有一个使用超过12、13年的包包，它是我在工作第一年的时候，对当时的我来说是斥巨资买回来的，所以在前期做功课和挑选颜色和款式上，都花了很长时间，也下了很大的决心。它的皮质本来就是很容易显旧的那种皮质，而且边角也很容易磨到，所以现在拿出来用的时候，比如说边角已经都看不太出原本的颜色了，而且整个包看上去就是一副不值钱的样子，在小红书上也早就被打上了"时代的眼泪"这种在我看来很莫名其妙的标签，但我就是一直没有办法丢掉它或者忽略它的存在。一方面是因为每次看到它，我都能想起来自己在工位上打开它的包装的时候有多开心、多兴奋；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它陪伴我走过了很多的地方，它能够装下我除了电脑之外的日常所有东西，而且它的颜色还挺特别的，我几乎没有在别的包款上见到过类似的颜色。那特别是在夏天，我的穿搭里需要一抹这样的色系作为点缀的时候，它总是最完美的选择。所以它在我所有的包包里面算是元老级别、老大级别的存在。当然，用现在最流行的语言来说，我可以觉得是它给我提供了一些情绪价值，我为它赋予了很多意义。但同时，我又觉得不仅仅是这么简单，它好像是我的一部分，跟它在一起，我会特别的自然，特别的舒服。所以看到它的时候，我好像就看到了自己的一部分。但其实以现在的很多标准来看，它也有很多不好的地方，比如说它只能单肩不能斜挎，比如说它单肩的时候很容易溜肩，比如说它不能装电脑，再比如说它的皮质的原因一定会越用越旧，越来越没那么好看，它在二手市场上也完全卖不上价。但因为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和耐心去了解和体会它的好和不好， 所以他在我心里的形象就越来越立体起来。再说的哲学一点，就是他其实代表的是一个很真实的形象，就像每一个人在物品上对自己的投射一样。
嘿，我的伙伴，你可以走得更缓慢，背上你的吉他，头戴白色花瓣，难过的全都抛开，我来和你作伴。Rolling on。Krishna，轻唱着 Wim Wam Wambo，在 rolling on。
絮絮叨叨了这么多，其实我最想表达的并不是物件一定越老越好或者越旧越好。虽然我刚才举的例子都是关于老物件和它们所承载的回忆，但这可能也正好从侧面说明了，在我生活中出现的一些新物件。他们没能勾起我类似的感受和体验。当我们现在要去做出一个消费的决定，不管是判断要不要买一个新物件，还是要不要去一个没去过的城市旅游，或者去一家新餐厅吃饭，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都会跟我做出一样的事情，就是去小红书、大众点评或者一些其他的网站上去搜一搜别人的评测，去看看别人对这个事物做出了怎样的评价。这当然是现代社会的一个进步，有些时候这样的建议可以帮我们省一些钱，包括也能帮我们去避免亲自去经历一些不好的事情。所以现在各大平台都引入了评价体系，那不管是对一件商品，还是对一个场所的消费体验，再或者是对文艺作品，比如说电影、电视剧等等。那很多消费过、体验过的朋友会很乐于在这样的平台上去分享自己的感受。有一些是出于分享欲，很想帮到别人，那还有一些可能是出于流量热度的考虑，这些当然都无可厚非，因为这是现代科技很正向的意义，它开辟了一条很便捷的通道，能够让分享者和接收者都能够从中获益。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个趋势在越来越明显，就是只有那些非常明确的正向或负向的反馈。或者非常剧烈的好恶和态度，才能更容易被人看到，因为这是由大数据决定的，或者由它的热度所决定的。因为只有这种明确的态度，才更能够给予明确的信息。那大家抓取到这个信息之后，似乎就更容易去做出自己的判断和决定。那在这样的评价体系和呈现结果中，那些处于灰色地带的、没有那么明确好恶的反馈。就很容易被淹没在众多的声音当中，因为它不能够帮助大家很轻松地做出决定，所以它是不那么受欢迎的，或者不那么被鼓励的，至少从现在反馈出来的结果是这样一个状态。那除了这些被展示在公共平台上的意见之外，我们有的时候真的很容易忽略掉，在这些事物背后还存在着大量的。真实在体验这些事物的人们，他们是没有把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分享在平台上的。那这一方面是因为平台的评价体系总是在鼓励那些最及时、最迅速以及态度最明确的意见。那如果要真实的去感受、体验一件事物的话，它是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的，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些老物件一样。那这些真实的体验者，也许他们做不到如此迅速、快速地给出自己的反馈，而且还有一个原因是，一个人对一个事物在一个场景中的感受，很大程度上也是跟他当下的状态，或者他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以及他在什么场景中去使用这个事物是相关的。所以这些真实的体验是耗时的、复杂的、真实的、流动的，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同的阶段可能都会出现不同的样子。但因为我们现在越来越习惯去参考或者给出有关是非对错的简单评判，或者非常粗暴的好或不好的这种快速的评判，所以我们也就慢慢的丧失了某种耐心去观察一个事物。或者去跟他磨合，去跟他建立一段比较真实而长久的关系，而这种丧失累加起来的话， 我们就不仅仅会只是对一个物件没有耐心，甚至会对真实的人和真实的世界也就越来越没有耐心。所以我个人一直非常介意去给别人关于一个事物值或不值、好或不好的评价，也不太听别人给我的类似的反馈。特别是当我作为一个所谓的博主，在网上跟大家进行交流的时候，我确实常常会收到这样的问题，关于某个东西好不好用，某件衣服好不好穿，啊，某个包包值不值得买，或者某个地方值不值得去。那关于这种类型的问题，我的回答通常都是很统一的，就是它对于我来说是可以的，但是对于你，你只能自己去感受。这种回答其实听上去有点装逼。而且对于经常刷小红书的朋友来说，可能尤其不喜欢，因为大家就是更想要直接的答案。但对我来说，这种回答就是一种很固执的坚持。那可以给一个再装逼一点的说法，就是我和这个东西，或者我和这个地方的关系，它只属于我和它之间，它也只能建立于我和它之间。它是我付出了时间和精力去收获的一种很独特的体验。那我所感受到的好或不好，它是基于我本来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更看重什么东西，我对这个物件或者这个地方本来有怎么样的诉求，我又希望经由这个物件或者这个地方获得怎么样的体验。那所有的这一切其实都是非常个人而独特的。那对于我来说如此，那对于任何一个人其实也都是如此。所以我也很想大言不惭地去希望大家。不管是做一个消费的决定，还是去做一个体验的决定，都能够少问简单的问题，或者希望获得简单的答案。虽然这在很多人看来也许并不是一件那么严重的事情，因为大家不过也只是想广泛的听取意见之后，再更好的做出这个决定。但是我突然想起来，之前王老师在他的一段访谈里面有说过一段我很喜欢的话，他说。很多事情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它很普遍，但是就一定是正当的，是正确的吗？那人是需要对自己觉得不正当或不正确的事情做出反抗的，这种反抗就是你在面对真实生活和真实自己的时候的一种很明确的态度。那我所坚持的这种回答，或者我坚持拒绝问出这样的问题，也许就是我的一种反抗和态度吧。因为我不希望给事物只是打上是非对错的标签，不希望它，比如说在功能上有某种缺陷，或者说让某个人体验不好，而对它本身进行全盘的否定，更不希望因为一个事物只是不符合潮流，或者不符合大多数人都喜欢的样子，就拒绝让它进入我的生活。所以反过来说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不希望因为我个人的主观喜恶去影响别人本来有可能获得的某种很丰富的体验。当然，要简单来说的话，就是我负不起这个责任。当我们有意识的去拒绝了这些有可能会阻碍我们真实感受的障碍之后，我们才更有机会去重新打开我们的感官，去重新调动我们的感受能力。去更好的消除人以自身的喜好去判断决定一切的那种自大，这样也才更有可能去和真实的物件、真实的世界去建立良好的关系，去和他们共同存在。
有你的尽头就不一样。
在刚刚过去的清明假期期间，一如既往的，我们会在小红书上刷到很多旅游攻略。那很多朋友去到一个新的地方，会产生很多新鲜的、丰富的感受、体验、经验，所以大家也很乐于把这样的经验在网上分享给网友们。我在刷到这些内容的时候，会比较注意到他发出来的时间。比如说，这个朋友可能上午才刚刚到达这个城市，但是关于这个城市的一些经验，可能下午两三点就已经发出来了。那这些经验里有关于美食的，关于和当地人的交流的，有关于去网红景点打卡的，当然可能也关于就是在一条路上简单的散散步，种种。那在这么多的城市里，成都、北京对我来说是 跟我关系最紧密的两个城市，所以每次刷到有关他们的一些内容，我都会专门停下来多看两眼。那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有类似的感受，就是我们刷到的大部分的这种旅游攻略都是比较负面的，偏吐槽向的，批评向的内容。当然这一方面可能是跟小红书的推荐机制有关，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跟这个内容本身的热度有关，因为大家好像更喜欢在这种偏吐槽向的内容下面去进行互动，所以它的热度更高，互动数据更好，我们也就更容易看到他们。其实我非常尊重每个人的真实感受，而且我相信他们所写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真实发生的，包括他们所吐槽的这个城市给他们带来不好体验的这些事情也是客观存在的。那同时我也会感到比较遗憾的一点是，确实有不少的朋友会在这样的内容下面留言说，哦，谢谢避雷，我本来计划要去的，那我就取消我的这个计划了。或者说啊，这个城市实在是太会做宣传了，那看来网上的这些内容也不过只是营销而已，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等等。当看到一个城市需要被探索、观察、感受的部分，被很简单、迅速的三言两语，或者说两三天很快速的行程所定义，去贴上是非对错的标签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是蛮遗憾或者难过的。因为我作为一个在成都和北京都工作学习生活了很长时间的人来说，要让我用一篇帖子去介绍这个城市哪里值得去，哪里值得看，哪里值得去体验，这其实是一件我基本上做不到或者是不太想去做的事情。当然如果不得不做这件事儿的话，我也可能会花上上千字或者上万字的篇幅去介绍那些在我心目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人或者事或者地方。因为我不仅需要点出他们的名字，需要给他们一些很简单的描述或定义，我更需要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和我相关的一些故事，他们带给我的感受去讲清楚。但这个工作做起来很费劲，而且可能也没有人会有耐心或者愿意去看，所以它几乎就是一件不太成立的事情，至少对于我来说。比如说在成都，抛开那些名胜古迹或者很知名的博物馆之外，我其实没有觉得哪家餐厅或者哪条路是非去不可或者一定要避雷的。有的朋友可能还记得，我在成都的那几年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出去扫街拍照。那我选择的拍照的目的地呢，其实非常的随机，有的只是在家附近，有的可能是根据心情随便选一个点，然后无限的往外发散，直到我自己走不动了为止。其实大部分的街道以现在旅游攻略需要写出来的那种标准来说，它是没有任何亮点的，因为它没有任何值得去的咖啡厅、餐厅、打卡点，什么都没有，它只是一条普普通通的路而已。但因为我那个时候比较闲，留给自己的时间也很多，所以我去到他们的时候是不带任何目的性的，这样我走路的速度就会变得很慢，很不着急。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条路上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事物都会被放大很多，或者变得更明显。比如说花花草草呀，路边坐着的人呀，它的路标的设计呀，等等。所有这些当我们很快速的通过这条路的时候，完全会被忽略掉的事物就变得生动起来，灵动起来。所以就是在这一次又一次的慢慢的观察当中，我发现自己的观察力和感知力变得敏锐了很多，我会越来越很容易被一些很微小的事物所吸引，这些微小的事物又和路过的行人之间发生着很不易察觉但又非常有趣的互动，所以他们就都成为了我的拍摄素材。一开始自己没有那么敏锐的时候，是很容易错过这样的互动的，但是当积累的时间足够长，走过的路足够多之后，你就会发现要捕捉到这样的画面变成了一件没那么难的事情。所以很多朋友才能够在微博上看到我曾经发过的那些还挺好玩的画面。那与此同时就又有很多问题抛向了我，比如说街拍有没有什么技巧，怎么构图，去哪里学习这种拍摄技巧，当然还有问的最多的就是我用的是什么拍摄设备，以及怎么在拍摄中迅速地调试自己的相机等等。这些问题当然我都可以理解，但是同时他们对于我来说其实都是一些结果性的问题。 当然，结果性的答案很重要，因为大家就是在看到了我拍出来的照片这个结果，才想要问出这些问题。但是对我来说，对这些问题所有的回答都不能直接推导出这个结果，这张照片，因为我知道自己花了多长的时间去练习看和感受这两件事情，而只要把这两件事情做得足够多，花的功夫足够深的话，那个结果性的东西是一件非常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只有你先看到了，你才会慢慢的变得能看、会看，也才能把你看到的某个画面变成你心里的某种表达。那至于你是怎么去构图，选择什么角度，是高一点、低一点、远一点、近一点，这都是跟你心里面想表达的某种情绪是有高度相关的。这对每个人来说都不一样。那至于最后一步，就是你用什么设备去拍摄它，那对我来说就是最最不重要的事情。因为设备最影响的其实是那个画质的高低，连色彩其实都没那么重要，因为后期都可以调。然后可能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需要用非常长焦的镜头去调一个很远的画面，但其实这种情况在日常的拍摄中也是不太容易出现的。而以我的经验来说，如果你能够很准确地捕捉到一个你想要的画面，那其实简单的用一个手机也就足够了，什么手机都可以。好，那说了这么多，有点扯远了哈。我为什么要提到街拍这件事呢？就是因为我通过每周出门拍照这件事情，我和成都这个城市其实建立了一种很微妙的、很个人的、很流动、很真实的情感联系。我对这个城市的感知不是建立在任何一个网红打卡点上，也不是来自于小红书上、大众点评上谁推荐的某家餐厅。而是我有花时间去跟他慢慢的相处，去发现他对我来说那些很可爱的部分，而这些很可爱的部分，就是由一个一个很微小的对象和我之间所产生的那种联系而组成的。那我的这种经验是完全没有办法写在小红书上分享给大家的，这种个人感受它没有爆点，没有明确的指向，甚至我在不同的时间去到同一条街的时候，我都能发现不同的好玩的部分。所以这种感受是很难复制和共享的，也就不能说大言不惭地告诉其他的朋友说快来呀，因为你在这里可以发现好玩的事情，那就显得特别的莫名其妙了。但即便如此，成都还是会给我带来很多不好的感受，比如说它出太阳的时间很少啊，至少跟北京比起来，它的晴天是相对很少的。那我又是一个非常受天气影响的人，所以。就算是我能够从街拍或者一些细微的发现中去获得乐趣，但是天气又给我带来很大的负面的影响。比如说我在阴天去拍照和在晴天去拍照，我能收获的乐趣和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在阴天的时候，我可能走个几步我就没有心情了，但是晴天我可能就可以徒步2小时，这都是很有可能的。所以我在成都生活的感受是非常复杂而流动的，它又是很个人、很私密的。他没有办法以这种三四句话的形式分享给别人，就连我自己都很难很完整的总结出来。那在北京生活的感受也是一样的，具体的例子也就不赘述了，因为都是差不多类似的体验吧。那来到最后，我还是想回到王老师在这本书里提到的一个关键的概念，其实就是我们需要重建妥当的人和物之间的关系，这是无法用定义或概念来规定的。因为人与物的交往和自己的日常生活经验是直接相关的。我们常常说待人接物，所以我们对物的态度、对人的态度，在本质上其实都是高度相通的。我们如何处理和身边之物的关系，也就会反作用于我们怎么处理和人之间的关系和世界的关系。我们常常听到"空心病"这个词，也常常讨论焦虑、孤独、无意义这种看上去比较负面的一些话题。那这本书其实也再次强调了一个分析问题的角度，或许也是一种解题的思路，就是我们之所以频繁地出现这种问题，或许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断掉了这种和周围具体物件之间的很具体的联系。当然，这也许不是我们刻意的主动的选择。因为当置身于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社会中，我们越来越习惯于原子化的、割裂化的存在方式，会很容易忘记原来我们曾经也有慢慢的看过、观察过、感受过、生活过。那这本书其实就再次提出了一种看似老生常谈的， 但已经很少有人愿意去花时间和耐心去践行的解决办法。我很喜欢有一位读者的评价，他说，作者看似在怀旧过去，实则意在未来，更好的代悟才能更好的理解人与生活。那我们可能都有类似的经验，老人们很喜欢囤物，或者很喜欢提醒我们说，这个东西留一留，未来也许还有用。我们好像总是对这样的论调不以为然，或者觉得这已经过时了，很老土了。但王老师在书里对这件事有一段论述，还挺让我感动的。他说，这些满载过去的物件其实是储存在未来之中的，这提示我，未来用不到的东西就真的无处安放了。对老人来说，旧物实际上是不是将来用得到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将自己看成一个有未来的人。所以最后，希望大家都能从自己身边微小的物件中看到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亲爱的，一起在那山与海相连的风景。